翻到罗马书第十一章，新约罗马书第十一章，在新约140页，好，我们一起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哈，我们一起开声来读新约140页，罗马书第十一章。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好，我们一起来祷，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请你今天亲自的来喂养你自己的儿女，主啊，让你的儿女，让每一个属你的人在你面前，主啊，生命都成为啊刚强，都成为健壮，主啊，让你的儿女生命在你里边不断的成熟长大，充满了你的喜乐，充满了你的祝福，充满了你自己的力量和同在，也充满了你自己的智慧，主啊，你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更多的来遇见你，吃喝你，主啊，好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在你面前得蒙你的喜悦，成熟长大。谢谢你，奉你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今天要讲这个第十一章，讲到题目叫做神的恩典哈。第一次呢，我们讲到了以色列人的三大罪恶。那第二次我们讲到了保罗怎么样在他的生命里边得胜。第三次我们讲到了先知以利亚怎样的在神面前靠着主来得胜哈。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以色列人灵性极度堕落的一个时代，那是一个亚哈王的时代，他们拜金牛犊、拜巴利、拜亚斯他鲁各样的罪恶，但是先知以利亚靠着神在那里得胜。也讲到了神为自己保留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那是黑暗时代的得胜者。那今天我们要讲的神的恩典，就是当保罗先讲到了以色列人的堕落，以色列人历史的黑暗，以色列人历史的拜偶像，以色列历史里边杀神的先知，拆毁上帝的祭坛，追杀先知以利亚。所以当保罗看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黑暗的历史，是一个拜偶像的历史，是一个充满了罪恶的历史。但是当保罗讲完这些的时候，保罗就开始讲到了神的恩典。保罗先讲以色列人的罪恶，然后保罗再讲到了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哈，当我们读这第十一章的时候，你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就是为什么神先要有旧约。神在旧约里面一直在彰显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威严、他对罪恶的恨恶，然后才开始有新约。今天许多的人，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包括神的子民，是不认识上帝恩典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正的经历整个旧约的神的塑造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当保罗看到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看到上帝的威严，看到上帝对罪恶的恨恶，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公义的时候，他在讲到新约的时候，他讲到了上帝的恩典。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问你什么是神的恩典，如果你自己来思想什么是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定义。神的恩典就是神如果按我们所行的报应我们，按我们所应当受的来刑罚我们，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该死的，就如同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所以当保罗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看到神怎么样带领他们，神在他们民族中间做了何等大的事情的时候，但是以色列人却是一个罪恶的历史，拜偶像的历史，杀先知的历史，拆毁上帝祭坛的历史。所以按照神的公义来说，以色列人是当死的。在这个基础上，保罗开始讲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想认识上帝的恩典，你要先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就是你在上帝的面前是应当死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恩典，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的生命里边不太明白上帝的恩典，常常对上帝充满了反叛，充满了顶撞。当保罗看到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他深深的知道以色列人是当死的，而这个时候他才明白什么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就是如果上帝按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按照我们所应当受的来刑罚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该死的，就如同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保罗先以自己为例，他说他也是蒙了神的恩典的。保罗在信主以前，他是怎么样的残害基督徒、杀基督徒、抓基督徒、拷打基督徒，但是神的恩典临到了他，神没有按他该受的报应去报应他。保罗不仅信了主，神还呼召他成为一个使徒，把整个对外邦世界传福音的工作交给了他，还默示他写了13卷的圣经。弟兄姐妹，整个旧约的整个的历史需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重新的再走过一遍，所以旧约是非常重要的。旧约里边有许多神的做事的法则，旧约是需要我们在生命里边不断的来经历的。你越是经历旧约，你就越知道你应该受的刑罚是什么样的，你越是经历旧约，你就越明白你是应当被处死的。我在信主以前也做了许多不太好的事情，但是我自己常常不觉得，直到我信了主以后，慢慢慢慢，神常常的光照我，神常常的启示我，我才发现我过去是何等的败坏。如果按神的标准来说的话，那真是当死的一个人。所以看到这样一个败坏，越是看到自己的败坏，越是看到自己的污秽，越是看到自己应该受的刑罚的时候，当你再转眼看到上帝没有你让你该受的报应来报应你，他不仅拣选我成为一个他的儿女，他还呼召我来为他传讲福音。你知道那个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恩典。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是当死的，我们是罪人中的罪魁的时候，我们好像不太能够明白上帝的恩典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先要讲到以色列人那么样罪恶的历史，那么样黑暗的历史，那么样反叛神的历史，那么样悖逆的历史，然后再讲到上帝的恩典。保罗也讲到他自己在信主以前是什么样的光景，然后再讲到了上帝对他一生里面是什么样的恩典，那个人成为一个完完全全对上帝的恩典充满的一个人。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是一个明白上帝恩典的人吗？你明不明白你当受的报应是什么样的？ 你当受的刑罚应该是什么样的。你看哈，在挪亚时代哈，我们最近有一个啊小组在查这创世纪，在挪亚时代形容当时的人用三句话来形容。他说一句话是说地上满了强暴，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他说人在死面前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然后第三个他说世界在神的面前一直不停的败坏，地上充满了许多淫乱污秽的东西。我就在想这三件事情哈，真的是啊，这个世代的一个写照，也是我心中的一个写照。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内心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也许有的人说我没有想那么多恶，但是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全部都是你，全部都是利，全部都是怎么样赚钱，怎么样发达，怎么样在这个世界出人头地，心中充满了是嫉妒仇恨淫乱污秽各种各样的黑暗的东西。这个在神的面前，当神看一个人的时候，他所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从肉体里面出来的，都是与神无关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在神面前就是一个尽都是恶的一个光景。地上满了强暴，当你在思想哈，从1900年到2000年，这中国历史的100年，你会发现中国历史充满了各种的运动，充满了各种的战争，充满了人整人，人杀人，人害人。你要看这100年的历史，你真的是知道地上是满了强暴的100年。你再看今天的整个的中国，如果神坐在那边看整个中国，中国是一直不断的在神面前败坏下去的，这个世界是在神面前败坏下去的。所以我们需要来认识我们自己，我们需要经历整个的旧约。当我们明白我们在神面前是什么样的光景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待你的那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你才会明白圣经里面所讲的恩典真是我们不配的。神没有按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按照我们所应该受的来刑罚我们。我们真的如同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杀神的先知，拆毁神的祭坛，还追杀以利亚。自从他们出埃及的日子，这个民族就充满了拜偶像、行奸淫、各种各样的罪恶，直到他们将来到人间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道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都是以色列人干的。他们不仅是拜偶像、行奸淫，充满了各样罪恶，杀害先知，拆毁祭坛，他们最终将来到人间上帝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整个以色列人何等大的一个黑暗的一个民族，充满了罪恶的一个民族，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的儿子道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看这个民族的时候，充满了悖逆、邪恶与黑暗。我以前有讲过哈，中国人和犹太人很像。我相信如果上帝看中国人的历史的时候，中国人的历史也是充满了悖逆、邪恶与黑暗的。那是一个充满了凶杀、暴力、污秽、淫乱的一个整个人类的历史，一个国家的历史。以色列是一个内心最刚硬的民族，但是神仍然拣选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就是极大的恩典。恩典就是神不是按我们所当得的报应来对待我们，神不是按我们所行的罪恶来处罚我们。我们一定要问一句话哈，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哈，因为咱们教会的大部分弟兄姐妹都比我好，你知道，因为我很差。有些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们从小也没像你干那么多坏事。” 弟兄姐妹，当我们的思想是充满了力，充满了自我，充满了钱财，充满了向上爬，充满了野心，充满了各样的自我的东西，充满了仇恨、凶杀，充满了嫉妒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思想、那个人的光景在神面前就是黑暗的，就是尽都是恶的。弟兄姐妹，如果神要按我们所行的、所事的来对待我们，我们的结局就是死的。但是我要讲下去之前，我要问大家一句话：如果神不是按我们所当受的报应来对待我们，神不是按我们所行的罪恶来处罚我们，我们要问的就是神是用什么来对待我们的？重点呢，神是用什么来对待我们呢？神是用什么标准来对待我们的？神对待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明白我们应该受的报应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没有这样对待我们。那么我们要问上帝啊，你是用什么标准、用什么法则、用什么东西来对待我们呢？用什么原则来对待我们呢？圣经里面讲，好，上帝是用他自己的慈爱、诚实和恩典来对待我们的。这句话大家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上帝不是按我们当受的报应来对待我们，上帝不是按我们所行的恶来对待我们，上帝是用他自己的慈爱、恩典来对待我们的。这个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弟兄姐妹？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常常我就在想哈，你看我对我儿子，哎呀，每一天啊，真的是把他照顾得非常非常好。每天早上起来送他去上学，对不对？然后呢，午餐都给他准备好，然后书包都帮他整好，然后衣服有的时候他还要我帮他穿呢，因为他怎么样都穿不了衣服，就在那躺着睡觉，然后把他拉起来把衣服给他穿上，以后还要把他抱到客厅喝牛奶，你知道吗？对他所有的东西都照顾他，这样你知道吗？他如果问的话，爹地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不是因为他，是因为我心里面对他满了爱，是因为我心里面对他满了从上帝来的一种恩典的一种东西，那个是上帝对待我们的一个原则。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了解我们是败坏到什么程度的时候，你看以色列人的败坏，你看上帝保罗是怎么样形容以色列人的历史的，以色列人历史、杀先知的历史、拆毁上帝祭坛的历史、追杀上帝的仆人的一个历史，最后他们把来到人间的上帝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民族是何等的黑暗悖逆的一个民族，但是上帝不是按他们所行的来对待他们，不是按他们该受的报应来对待他们，上帝对待他们是按照上帝心中的慈爱、上帝心中的恩典、上帝的美善来对待他们的。哦，这个是多么大的一个盼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的人生是充满了盼望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按我们所该受的报应我们是当死的，但是上帝是以他的慈爱恩典、是以他的良善来对待我们的。上帝对我们的东西不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反应。你看许多的时候啊，我们夫妻之间都是对方对我好不好，我对他的一个反应，对不对？但是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是以他的慈爱恩典和心中的良善成为我们一生对待我们的原则。所以弟兄姐妹，虽然我们的人生是黑暗的，虽然我们是 deserve death deserve eternal punishment， 但是神是以他的恩典来对待，所以我们的人生是多么的有盼望。弟兄姐妹，你有盼望吗？ 啊，你的盼望在哪里？你的盼望不是自己呢，不是今天你对我哎呀特别好，哎呀你看我对他真好，不是盼望在这里，我们的盼望是上帝永远以他的慈爱恩典和良善来对待我们，所以我们人生充满了盼望，我们的人生充满了欢笑，我们的人生充满了喜乐，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充满了阳光的人生。所以弟兄姐妹哈，神对待我们是按照他的恩典来对待我们，每一天的雨水，每一天的阳光，每一天的空气，每一天的鸟语花香，每一天的良辰美景，每一天的丰衣足食，每一天的美好家庭，每一天的各样的享受，每一天的生命气息和存留，每一天的平安和健康，神是用他的慈爱恩典来对待我们的，而这一切都不是我们该有的，这一切都不是我们该得的，这一切都是上帝白白的恩典，这一切都是神按他的恩典赐给我们的。兄弟们，有一次我听到远志明牧师讲哈，他说所有神给我们的东西都是白白的，他说比如说阳光、雨水、空气、大地，一切的长出来的东西都是上帝白白的给我们的，是不是这样？但是人犯了罪了以后，人把这些白白的东西据为己有，就开始卖钱了。对，现在水已经开始要钱了，对吧？水开始要钱了，等到有一天空气开始要钱，哇，阳光开始要钱的时候，那就活不下去了哈，那就是主再来的时候就到了。所以这个是神白白的恩典，但是这个世界有多少人是亵渎神的，是无神论的，是天天要打倒神的，是犯罪作恶的，是攻击耶稣的，是拜偶像的，是杀神的儿女的，是逼迫教会的，是与天斗与神斗的，但是神仍然给这些人这一生的恩典。所以我们了解哈，这个世界实际上许多的人是反对神的，顶撞神的，挑战神的，是无神的，是犯罪作恶的，但是神仍然给他们这一生的恩典。所以接下来我要讲，在恩典里边是有不同的，什么是这一生的恩典，什么是永恒的恩典。这一生的恩典，一个顶撞他、逼迫教会、攻击耶稣、拜偶像、杀神的儿女、无神论的、抵挡神的、挑战神的，神仍然给他这一生的一个恩典。但是一个人如果想得到上帝那永恒的恩典，你必须要悔改归向耶稣，否则所有神的恩典只有这一生而已。你看神多么慈爱，神对一个抵挡他、反叛他、挑战他、无神论的、亵渎神的、攻击神的，神仍然给他这一生的恩典。但是如果一个人想要得到上帝永恒的恩典，再讲一遍，如果一个人想得到上帝永恒的恩典，必须要悔改归向上帝、归向耶稣，否则上帝所有的恩典只有这一生给你的。所以愿我们今天能够明白，神是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神是以他的恩典来待我们的，神是以他的恩典来对待一切的犯罪、反叛、亵渎、顶撞、攻击神的人的。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因为圣经上讲神是完全的。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得到神在我们这一生的恩典，对不对？都得到了，对吧？我们没有说没有得到的，我看大家都很健康，对不对？都很快乐，都丰衣足食，都家庭美满，都有阳光，都有雨水，都有空气，是不是？我们都很快乐，快乐吗？都很快乐，对不对？我相信神都给我们这一生的恩典了。但是如果你要得到上帝永恒的恩典，你需要来接受上帝的救赎，需要悔改来归向主，否则所有神的恩典都是这一生的。 所以神是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神是以恩典来待我们，神是以恩典对待一切的犯罪、反叛、亵渎、顶撞、攻击神的人的。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因为神是完全的。圣经上说哈，上帝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因此他以慈爱吸引我们。所以有很多的人就会问，难道我一定要信主耶稣我才能够得到他永恒的恩典吗？圣经上里面讲，他说上帝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因此他以慈爱吸引你。这是非常美的一句话，非常非常的美。我想在座的姐妹哈，问你们一句话，当初你的丈夫追你的时候，有没有说拿一把枪顶着你的头跟你说，你不嫁给我后果不堪设想，有没有？有这样吗？没有，对不对？所以有许多的人哈，问这个传福音，为什么神要用这种方式来传福音？我有一次听刘志雄牧师讲啊，他说上帝啊，传福音真的是太难了。他说如果我是神的话，传福音其实很容易。那一阵地震，所有的砖头都砸下来了，然后那个信主呢都没事，不信主呢腿全砸断了，然后那个砖头上面都写一个小字条，再不信主下一次就很可怕了。还没信主，下一回又一阵晃，所有的砖头又掉下来了，已经把腰全部砸断了，就剩最后一口气了。他说全世界人都信主，但是他说神没有用这种方法，他说他是以慈爱来吸引我们，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因此他以慈爱吸引我们。神是以他的爱来吸引我们，而我们每一个人是有自由的意志来决定我们这一生要不要选择他的，要不要信靠他的。那个选择是基于上帝的慈爱和恩典，所以神给你一个选择，什么要用暴力，什么要用恐吓，什么要用各样的灾难，神是用他的慈爱来吸引你。他说他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因此他以慈爱来吸引你。弟兄姐妹，这都是神的恩典，包括永恒决定你要不要上帝永恒的恩典，他都是以恩典来带你的。所以有个牧师啊，当他真正明白神的慈爱和恩典以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当我真正明白的时候，他说我 I have no reason to refuse God's grace， 他说我没有原因，我找不到任何在我心里边有的原因可以来拒绝上帝永恒的慈爱和恩典的。弟兄姐妹，上帝把救恩做成一个充满了慈爱和恩典的，让每一个罪人有自由意志的人可以来决定拒绝他的人，他没有理由来拒绝上帝的爱，没有理由来拒绝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明白上帝的恩典的话，你真的找不到理由来拒绝他。为什么你要拒绝呢？你为什么要拒绝对你那么恩典好的一件事情呢？为什么要拒绝上帝把永生赐给你呢？为什么？你给我一个原因，你为什么要拒绝上帝把永生白白的要赐给你呢？为什么？没有理由的，弟兄姐妹。所以圣经讲，他以永远的生命赐给一切信靠他的人，他以永远的福分赐给一切寻求他的人，他以永远的福乐赐给一切投靠他的人。弟兄姐妹好，我希望大家回家这个星期好不好想一想，你觉得你能不能找到一个理由可以来拒绝那位要施恩于赐福于你，要一生来用恩典来对待你的神？你有没有理由来拒绝他？可以来思想一下。所以上帝以永远的生命来赐给一切信靠他的人，他以永远的 福分赐给一切寻求他的人，他以永远的福乐赐给一切投靠他的人。当大卫王犯罪以后，大卫王犯了奸淫杀人的罪以后，大卫王写了一首诗篇五十一篇，他说什么是神的恩典，他说神的恩典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并且为我们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们里边重新有正直灵。大卫王接着说，他不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没有按我们的罪孽来待我们，这个就是神的恩典。然后最后大卫王他说，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的。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是神的恩典？就是你我，我们都是该死的，我们该死的，但是上帝却替我们死了，好让我们得着他的永生，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保罗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使徒约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这一位伟大的神为了救我们而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有行动的，神的爱，神的恩典是真实的，神的恩典是舍己的，是舍命的。弟兄姐妹，愿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上帝的恩典。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不能够认识神的恩典呢？我相信有两个原因哈。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时代，我相信是一个神的子民听到神的恩典的信息最多的一个时代，也可能是神的仆人讲神的恩典最多的一个时代，但是有可能是神的子民最不能够感受和经历神的恩典的一个时代。原因就是我们神的子民没有真正的明白神对罪恶的恨恶，神对罪恶的审判，神对罪人的怒火，没有多少神的子民真的明白神的公义、神的威严、神的圣洁、神的永恒的审判，神的永不止息的对罪恶、对罪人的怒火。所以新约必须要建立在旧约之上，而旧约是不能够缺少的。旧约是一个律法之约，新约是一个恩典之约。但是如果你不明白上帝对罪恶的震怒，对罪人永不止息的愤怒，对黑暗与败坏罪恶，上帝对这些东西的愤怒是直到永远的，我们就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上帝要造一个地狱，在那里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任何顶撞神、攻击神、亵渎神、犯罪作恶的人，神对他们的愤怒是直到永远的。当你明白了旧约，你明白上帝是何等的威严、何等的公义、何等的不可侵犯的时候，你才能明白上帝来到人间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上帝何等的恩典，是上帝何等的慈爱，是上帝何等的饶恕，是上帝何等的赦免，是神何等的牺牲。这个是神的子民第一个不明白的，我们不明白上帝对罪恶是何等的厌恶，他对罪恶的审判是愤怒，是直到永远的。所以我们才能够明白为什么上帝要造一个地狱，要永远的刑罚，永远的审判，你才能明白在新约里边上帝来到人间的时候那个是何等大的恩典。第二个原因我们不了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的败坏。如果我们真的是认识了我们自己的败坏，我们就明白了上帝的恩典。所以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整个以色列人历史， 我的问题是，如果你是神，你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来处理？第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神借着摩西用十个神迹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又分开红海让以色列人过去，最后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却不停地拜偶像亵渎神，比一切的异教国家还要黑暗。当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把创造天地的神杀了，送上十字架。所以我要问的问题是，如果你是神，以色列人这样对待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是神，今天中国大陆，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拜偶像的历史。到了1949年以后，摧毁所有的教堂，杀基督徒，烧毁所有的圣经，整个的国家宣称没有神，没有上帝。如果你是神，你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些问题呢？这个都是我们需要问的，你才能够明白神的恩典。我们来看三段的圣经哈，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23章，新约的路加福音第23章，在新约的76页，在新约的77页，路加福音23章，新约的77页，我们从32节开始来读哈，读到36节。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裳，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明白，当以色列人这样来顶撞神，犯罪作恶，拜偶像亵渎神，攻击神，杀神的先知，拆毁神的祭坛，把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上帝是怎么回应他们的罪恶的？兄姐妹，这句话实在是太震撼了。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些以色列人是怎么样来对待神的，他们杀神的先知，拆毁神的祭坛，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他们的历史就是罪恶的历史，罪恶的人生的时候，上帝是怎么样来对待这些以色列人的？上帝在跟你说，耶稣说：“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句话也适用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当1949年中国宣称整个国家都是没有神的时候，烧毁教堂，烧毁圣经，杀基督徒的时候，上帝怎么样来回应所有中国人对待他的态度的？上帝怎么回应？上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弟兄姐妹，这是恩典。今天我们可能我们的人生也有许多得罪神的地方，但是你要知道上帝是怎么样来对待你的。上帝说：“父啊，赦免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晓得。”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的圣经，罗马书第5章，往后翻，罗马书第5章，在新约的136页，第7到第8节，罗马书第5章第7节到第8节，新约136页，我从第6节开始读好。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求你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要借着他以神为乐。在这里讲到哈，今天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没有像当年以色列人那样看到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主耶稣早在2000年前就早已经知道我们这些人，他知道我们的人生，他知道我们所有犯过的罪，但是在那个时候，上帝就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他说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但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在你还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在你还犯罪的时候，在你还没有明白什么是救恩，还没有听说耶稣的时候，在你还犯罪人的时候，在最终的时候，上帝就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这是神的慈爱。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前面那段事情，耶稣讲到，他说：“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个是面对当时这些所有要钉他、钉死他的这些人。但是神的慈爱远远超过这个，神的慈爱是他已经为未来所有在罪恶里边、所有在罪孽里边、所有犯罪顶撞他、冒犯他的人，他已经在那里为他们死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真的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就好像哈，你为你儿子存了一笔钱，你这个儿子啊实在是对你不好，常常攻击你，最后呢你终于被他给折磨死了。那时候你儿子20岁，但是有一天30岁的时候，突然有一封信他接到了，原来是你的律师，你告诉你的律师说你死了10年以后，当他30岁的时候，你把这封信寄给你的儿子，他就寄来了。当你儿子打开那封信的时候，他发现虽然他那时候这样对待你，你也知道他那样对待你，但是在30岁的时候，你仍然把你所有的财产给了他。你知道那个爱是已经超越了时空的爱，这是上帝的爱，是超越时空的爱。最后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何西阿书第十一章，旧约的何西阿书第十一章，旧约何西阿书第十一章，在旧约的第687页，旧约688页，旧约的何西阿书，旧约688页，旧约何西阿书第11章8到9节，我们一起来读哈。以法莲大，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点？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是人，并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当我们明白神为什么以恩典来对待我们的时候，神为什么以这样的恩典来回应所有攻击他、冒犯他、顶撞他、拒绝他、钉死他的人的时候，你知道在这段经文里边讲到了，因为神说我的怜爱大大发动，这是第一。第二点，上帝说了一句话，他说因我是神，因为我不是人。上帝和人是不同的，上帝对待人的方法不是人会对待人的方法，上帝是永远以他的慈爱、以他的恩典、以他的良善来对待一切犯罪堕落的人的。
所以他说，我并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是人。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当保罗讲到以色列人的悖逆、顽梗、犯罪、杀神的先知、拆毁神的祭坛、追杀以利亚的时候，但是神仍然以恩典来对待他们。今天我要讲十个方面神的恩典哈。第一，神救赎的恩典，神叫救恩，把我们从罪恶、灭亡、撒旦、黑暗中拯救出来，从永远的沉沦、审判中拯救出来。第二，神每一天的普遍的恩典，每一天的雨水、阳光、美景、家庭、工作、健康，这个叫做 common grace， 这是神的恩典。 common grace 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有一天我在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领受神的 common grace， 如果你的牙疼，哇，你会发现非常痛苦，对不对？你才知道牙不疼是神的恩典，这个叫做 common grace， 是不是？弟兄姐妹，你是不是都有味觉？有味觉吗？都有味觉哈。你知道不知道失去味觉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我以前曾经认识一个做化疗的一个姐妹哈，她说我失去了味觉，我做化疗的时候，她说我吃什么东西都像吃橡皮一样。所以你才知道味觉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没有味觉，你吃红烧肉变成了吃红烧橡皮，那你喝啤酒变成了喝液体的橡皮。等过几天后我们要包饺子了，对不对？所以你如果没有味觉，吃饺子变成了吃橡皮。你知道这个神的恩典处处不在的，当你失去的时候，你才知道那个是神的恩典，包括牙不痛，包括有味觉，包括能呼吸。第三，神永恒的恩典，天堂一切的福乐，神一切的基业，一切神的祝福。第四，神属灵的恩典，属灵生命的成熟，明白神的话语，与神有美好的交通，被圣灵充满，长成主的样式。第五，神同在的恩典，保护的恩典，引导的恩典，启示恩典，加力量的恩典。第六，神训练的恩典，神塑造的恩典，神培养的恩典，神磨练我们的恩典，修剪我们的恩典。第七，神考试的恩典，像亚伯拉罕经历神的考验以后，神就给他一个永恒的一个应许。第八，神使用的恩典。第九，神奖赏的恩典。第十，神永不止息的爱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今天希望哈，我刚才讲的这个十个恩典，在座的每一位你都是愿意要的，你愿意要吗？有的人只说我这个不想要，像我妈妈以前说，哎呦，神磨练的恩典，这个还是不要的。都要，弟兄姐妹，是不是？所以当我们知道神是以恩典、慈爱和良善来对待我们的一生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真是充满盼望。你充满盼望吗？你知道这一生上帝永远以他的慈爱、恩典和良善来对待我们的。神的恩典有十大方面，我希望弟兄姐妹每一个你都要，只要是神的恩典我都要，因为都是美善的。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哈。